这其实我后来这个我才看到这个申杰给我送的 email 说，教会是4月到6月是，主题是圣灵充满，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没有看到这个，所以说今天我选择的题目呢是不蒙应允的祷告。那么不过还是要提一下，其实我们既然讲圣灵充满的话，我相信现在许多教会都在谈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圣灵充满和我们祷告有什么关系？我们有没有为圣灵充满我们，充满教会，充满这个时代，我们做过祷告，有没有啊？怎么没有吱声呢？你们渴望被圣灵充满吗？阿门。这是神的心意，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还有我下一次来，我一定讲这个题目，要被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与我们的祷告有直接的关系。知道不知道？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前夕，有多少人在马可楼上祷告？120人，对吧？哦，圣灵降临，第一个有形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就成立了，对吗？所以圣灵降临的话，圣灵充满的话，与我们的祷告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今天讲这个题目好像有点伤感情，不蒙应允的祷告。哎，你们祷告啊，你们是不是常常祷告？常常祷告的举个手。好，一天3次祷告的举个手。如果一天3次都没有的话，那真是忘恩的人呢。至少你要谢饭嘛。其实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呼吸。哎，祷告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旨意所定的旨意。有3句话，大家一定记住：要常常喜乐、不住、凡事。这是神在基督里对我们所定的什么旨意。哇，你作为神的儿女，要不要听神的话？怎么不答应呢？要听神的话，就要怎么样？不住的祷告，对吧？但是呢，我们常常说祷告，是不是10次祷告，有几次神能垂听啊？8次、5次、3次、2次，还是1次都没有？哎，这是标准答案。10次祷告，神10次都垂听，因为神自己说的，他造耳朵的，他什么？他什么都能听见；他造眼睛，他什么都能看见；他造人心的，他什么？他都什么都晓得。问题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合他心意？对不对？哎，这个对了啊！而且呢，你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先求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这样祷告的话，能不能蒙应允？能不能被垂听？能吗？一定能，对吧？所以祷告是不是说神要站在我们的一边，祷告也不是说神要听我们的吩咐，乃是我们借着祷告站在谁的一边呢？站在神的一边，让神的名得荣耀。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都会祷告，因为祷告实在是我们生命的需要。你想想，当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人的直觉的感觉就是呼天怎么样，唤地。这是特别是基督徒，祷告是我们的呼吸啊。但是我们知道，祷告蒙神应允、垂听应允是我们的希望。但是如果要没有垂听应允的话呢，我们常常就会抱怨啊。神呐，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听我祷告？为什么这么重大紧急的事情向你求，你不答应？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有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挂名什么意思？就是有其名，没有什么。哎，所以说这个基督徒不喜欢祷告，也不喜欢聚会。他一到聚会的时候，他就干什么去呢？就休息了，他就去打猎去，他就去玩去。有一天呢，他想一想， 这个礼拜天又休息，不聚会干什么去啊？他就到深山里去打猎去。你想想，从早晨到中午什么都没看着，你说这时候他会干什么？回家祷告啊，叫神遇到他遇个猎物啊，对不对？那如果要是碰不着一个兔子，对不对？碰到一个山鸡啊，什么都行，反正总得打回点东西来啊。你说这个时候他祷告，你说能不能蒙垂听？你说的，但是故事不是这么说的。故事怎么说呢？故事说的，他就祷告完了，就听这个树林里头有响动。哎呀，他说哈利路亚，神真的听祷告。哇，他说的，他就瞄好了，对着那个树林响声的地方就瞄好。他说这个这么大的动静，也许是个鹿。他原来想打个野鸡就行，现在也许是个鹿，也许是个狍子。瞄准了，你想想从森林出来个什么东西？啊，出什么？出来个大狮。哇，你说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跑啊，你拿猎枪干什么？他就开枪啊，这人的本能啊。这一开枪怎么样？光有响声没有子弹。这人的直觉怎么样呢？又开一枪。这一动静一响的话，你想狮子会怎么样？直接就奔他扑过来了。你说这时候他怎么办呢？哇，这时候又祷告。对，你们说太对了。哎呀，就马上趴在地下祷告啊。他祷告什么？神啊，救我，不让狮子吃了我。祷告完了一看没有动静。哎，这时候他一睁开眼睛一看，这个狮子也跟他祷告。哎呦，他马上说什么？他马上说哈利路亚，原来祷告真灵啊，连狮子都会改变，这个狮子叫什么兽性是吧，这个性格都能改变。你看他看狮子在那祷告，坐在他旁边，这个他这么一叫唤的话，一喊哈利路亚，这时候狮子说话了。狮子你知道说什么话吗？别吵我，我正在泄饭呢。亲爱弟兄姊妹，别把这个只当个故事，只当个笑话。其实小故事代表着大道理。这我们是怎么祷告的？我们如果遇到不蒙垂听、不蒙应许的祷告，我们有没有反省我们自己？啊，圣经里告诉我们了，有的时候祷告啊，不蒙垂听，不蒙应允，其实这正好是有机会反省我们自己。你比如说，你拿一个这个我们说过去这叫什么？这个叫做细匣子啊，收音机或者无线电。好好的东西，如果要是看起来好好的，如果播收不到声音，那只是说明什么呀？第一，我们这个频道没有调对那个频道，对吧？第二个呢，也许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空匣子，没有这个工作的这个性能。那么今天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如果祷告没有蒙应允，没有蒙垂听，我们是不是反省检查我们自己到底什么地方有障碍？你常常会不会听到有人这么说，家里有几个孩子吃同样的饭菜，但有的孩子就长得很健壮，有的孩子就长得怎么样，很瘦弱，会不会？那么对瘦弱的那个，你常常会对他说，给你吃给你喝，跟你哥哥一样，为什么你就不长个？他一定有什么，哎，有故障。其实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如果假如说我们祷告，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祷告叫做私意妄求，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求，不是按照神的意愿。神的意愿让我们先求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说这叫妄求式的祷告。哎，妄求就是，你比如说什么叫妄求呢？一个孩子向爸爸妈妈要月亮玩一玩，那可以吗？我觉得要女朋友要管男朋友要月亮的话，那还可以，对吧？那不是说的我可以为你上九天揽月， 也可以为你下五洋，怎么对不对？ 那只不过是在婚前的信誓旦旦，实际上能做到吗？根本做不到。所以说网球式的祷告是不行的，神不允许的。所以圣经上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网球，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那么网球的祷告神不听，乒乓球的祷告神听吗？你知道什么叫乒乓球祷告吗？就是神把责任、把使命托付给今天所有神的儿女，有没有？神把什么托付给我们了？传福音。哦，我们又推回去了。神啊，传福音绝对不是我的事，应该是你的事。那你说这样祷告神能听吗？约拿曾经神差派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结果他怎么样？他跑他实去了。哎，他最后神就把他又怎么样，用大鱼给他抓回来。后来神让他去传，结果他一天传，这个城里头几十万人都信耶稣，都信上帝，都悔改。但是他不高兴了，呵呵，他不高兴了。你说他这样祷告神能垂听吗？他说神啊，我知道你怎么怎么地。他跟神打仗，结果谁赢了？所以说你看，网球的祷告神不听，乒乓球祷告神也不听。神今天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每一个蒙恩的人，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应该成为叫人与神和好的使者。那么今天你有没有履行这个责任呢？啊，你有没有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你说万民我达不到，但至少你可以给你老公传福音呢，啊，给你儿女传福音呢，啊，给你的父母传福音呢，啊，对吧？你不要把这责任推给别人啊！就是乒乓球祷告神也不听。还有一个，如果假如说我们心中存疑惑不信，那么这样的祷告能听吗？这里主耶稣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哇，凭着信心求。我记得彼得有一次他凭着信心求，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从什么水面上走过去，有没有？主有没有答应他？主说，是我，你过来吧。结果他有没有在水面上走？沉下去没有？没有。什么时候沉的？什么时候一看到这风浪的时候，他信心一动摇的时候，什么时候就开始往下沉了，对吧？所以疑惑的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还有，如果假如说我们心中注重罪孽，我们的祷告他垂听吗？会不会垂听？我记得我原来有个同学，好朋友，那个时候我们也在一个查经班。那么有一次学校呢，就给我们放假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优惠，去到大西洋。哇，他就跟我说，他说的，我们祷告吧，我们要是把这个币子一投进去，哗啦啦，这个比如说一下子来个这个几十万的话，我就把一半的钱献给上帝。结果你说这个祷告听了没有啊？不但没听，他把他自己那点本钱都给放进去了。所以说圣经上说啊，我心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还有，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人，那么我们也不蒙饶恕，不被饶恕。这个心中有这种记恨、嫉妒这种东西，这个祷告都会受到拦阻。还有，你知道这个祷告蒙不蒙垂听也与我们直接的生活有关系。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祷告能不能蒙垂听啊？啊，你摇头，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跟老公打完仗的时候你就没心再祷告了？他感谢主，说明，哎，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哇，原来这个神叫我们夫妻彼此相爱，妻子啊敬重丈夫，丈夫爱妻子，原来是让我们的祷告没有障碍，是跟神的关系没有障碍。好，这个我们查一查这个原因。当然圣经里还有很多地方记载祷告不蒙应允的地方，那我们这里只是做一个提醒。那么今天我们借着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两个比喻，我们看看不蒙应允的祷告。第一个呢是寡妇，这个寡妇求伸冤的祷告，我相信这个是最不可能实现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求伸冤，他如果遇到一个公义的官，像包青天还好，对吧？但是他遇到这个官是什么官呢？这里刚才我们念过，是个昏官，是一个什么惧不怕神，也不尊重世人的这么一个官。而且你知道中国人有句话，这个当然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也是中东嘛，也是东方人嘛。东方人的话就是说，你要想打官司的话，衙门口是向哪开啊？向南开，对吧？有钱无理莫进来，是不是这样？有理莫钱，莫钱莫进来。那么其实西方也是不是这样啊？我觉得天下乌鸦很难有白的，但是很少。但是你说遇到这样的一个官的话，你说他这个祷告祈求，他能答应吗？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却用这样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意思说什么？借着祷告没有办不成的事，阿门。我怎么没有反应啊？我觉得这个教会是最需要祷告的教会，最需要有圣灵大能的祷告的地方，对吗？主耶稣说这话是不是对今天你和我说的？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时候，主耶稣就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祷告不可灰心，就能够办成我们办不成的事。你相信这话吗？你想想，这个不义的官也不怕神，也不敬重世人，那么他这个求他办这件事能成吗？但为什么主耶稣就借着这故事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想想，一个寡妇没有钱，又有这么大的冤，又碰见一个不怕神也为人不义的这个官，你想想这个祷告怎么能够实行，这个冤屈怎么能够得到什么叫做沉冤呢？不知道什么冤，怎么能够解决？你看祷告的原因，他受人欺负，无人为他伸冤。但是感谢主的事情，你知道君王的心如同垄沟的水，在神的手中怎么样任意的什么转流。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你看这寡妇，他就是为了伸冤天天找他。结果这个官怎么说？这官说，我虽然不怕神也不敬重世人，但是他这么样来烦扰我，来，我真的不胜其烦，我就为他伸冤了吧。你看，那么这里的关键问题，给我们神借着这个耶稣借着这故事给我们讲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神的百姓昼夜呼求神，神岂不为他怎么样快快的伸冤吗？那么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冤屈啊？你有没有苦楚啊？你有没有病痛啊？你有没有心灵的软弱啊？你有没有昼夜去求告这位为我们实行安慰、为我们实行医治、为我们实行拯救的神？圣经里有句话告诉我们，神既不爱惜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什么和他一同白白给我们？把什么给我们？你们不求圣灵吗？你不是说要圣灵充满吗？他岂不把圣灵和他一同白白给我们？有没有这句话？怎么都不回答呀？有没有？你们要没要？有没有给你？给你我就不讲了，这给你了， 我相信他一定会给你。你看看，哇，他的这个冤屈 终于被伸明，被解决。那么今天我们所求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他的心意祈求，而且我们真的知道圣灵知道我们不会祷告，他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为我们祷告，那么圣灵和我们的心同在，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所需要的，哇，圣经里又说一句话，你们不求神也会给你们，因为你们什么，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怎样祷告的，你是怎样祷告的生活，你就是有怎样祷告的生命，你就有怎么样的一个祷告的经历。今天你愿意经历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的神吗？你愿意经历真的是神的百姓昼夜呼求，神必快快给他们伸冤。那意思就是说，当你有苦楚，当你有病痛，当你有难处，当你有困境的时候，你有没有向这位神直接的来呼求？你相信他会为你解决吗？我相信他会的，他一定给我们一个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就是，不可能变成可能，最不可能实现的祷告就变成了可能了。关键这里头加了一句，神说看他的子民有信德的没有，信德就是信心的。真的，我们是不是凭着信心求？我们都知道寻求是要用什么来寻求啊？要用什么？我那叩门是用什么呀？手嘛，对不对？祈求呢是要用心，寻找要用眼，对吧？叩门要用手。那一说的，你这个信心反映你的行动反映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信靠他？你看，连一个不义的官，这个寡妇为了自己伸冤，没有路，就这样的迫切的，就这样不胜其烦的找。那么我们寻找这位神，我们直接向他说，那么他能不为我们解决吗？关键问题，神说他看着这个世代有信德的没有，信德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真的是凭信心信靠他，仰望他，用我们的眼来寻求，用我们的心来祈求，用我们的什么呢？手来叩门，要有行动的，对啊，你今天的行动是什么？哇，我真为你们教会感谢赞美主。我每次来的话，都会讲完道之后，都会前面都有一些人站在主的面前，就是向他祈求，不胜其烦的找他，他会不会快快的给我们解决？你有这个信心吗？还没有解决，你会不会继续的去找他？怎么没有回答？要不要找他？阿妹，其实主要我们不灰心，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了，我觉得我会遇到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常常灰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神的时间不同，我们对待一件事情，我们只注重结果，但是神常常注重这个过程。神说让我们等一等，我们常常不等神，要么跑在神的前面，要么就落在神的后边。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常常灰心，而且我们常常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让神照着我们的方法去做。那么请问你，如果神按照我们的时间，按照我们的方法，是他是神还是我们是神？如果这样的话，连外邦人他也会。你知道外邦人有一个乃曼元帅吗？他不听一个小女子说，以色列小女子说，以色列先知可以医治他的大麻风吗？他有没有信这话？他有没有来到耶路撒冷？不是这个来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有没有？他有没有听见先知告他怎样做？ 那他怎么反应？他说，我以为你这个先知应该出来给我举手祷告，给我怎么样，哎，他也知道祷告的仪式啊，但是他没有。而先知只告他说，你到哪里去洗几次啊，到约旦河里洗七次就好了。结果他有没有那样做呀？他原来不信，后来他的随从劝告他说，你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要能好，不就上来下去七次吗？结果他七次之后怎么样？真就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看祷告的时间、祷告的方式方法，我们是不是常常代替神来说话？我们有没有真的因着相信完全顺服在神的时间和神的方法和神的这个作为上？其实祷告神都听，但是蒙蒙应许，只不过答案就是三个，哪三个 ？Yes, No, 还有让我们怎么等一等，对不对？神说成就就成就，神说不成就就不成就，神说让你等一等，你就等一等。感谢主，为这些事情我们也知道有一个为别人祷告别人都好了的人，是大有能力的使徒保罗，但他为他自己求神三次，神怎么给他回答的？你不知道保罗身上有根刺啊！哇，这个叫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个神造人，这个男女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这肉中的刺就麻烦了，这个有刺很麻烦。但是保罗三次求神，神有没有答应他？答应了，对吧？答应的是条件是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原来这个刺就变成了一个恩典。哇，那请问你，如果有一根刺，但是呢，同时呢，还有神的恩典，你要什么？要恩典，对吧？如果假如说两个并存，有根刺也要加上恩典，你要什么？你是因着刺就不要恩典，还是因着恩典就不要刺？这保罗最后伏在神的面前，他接受了这根刺，但是他更接受了神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让他不骄傲，让他怎么样？继续的服侍神，建立教会，传扬福音。还有我们看这个不蒙应允的祷告，我们看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一个自义的祷告，他祷告当中有什么？有骄傲，还有控告。但是呢，你仔细想想，这个是最可能成就的祷告，但却没有被成就。为什么呢？以我们今天看的话，这个法利赛人他又进食，他又十一奉献，我相信在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中，他应该算是一个什么榜样，对吗？亲爱弟兄姊妹，你们在基督的爱里说诚实话，你们这个每周进食两次的祷告的举个手，一周进食两次，哇，这老伯伯真不错。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呢？还有我们真的是履行施衣奉献的举个手。哇，这感谢主，挣钱越少的越敢履行施衣奉献了。哇，真的，你想想这样的人的话，他的祷告在我们看来真的是个好基督徒啊，在我们看来他的祷告是不是应该蒙垂听啊？按你们说啊，你看他们又熟悉律法，又遵照律法，又进食祷告，而且他自己说，他说我这样做，而且呢，他对比一下，他说我不像那个人，什么勒索、不义、奸淫，怎么怎么的，对吧？那你说这个人祷告应该蒙垂听吗？我，亲爱弟兄姊妹，你们说，这个祷告应不应该蒙垂听？这么好的人，又进食祷告，又施衣奉献，啊？ 他说别人坏话啊，哈哈哈哈，这个祷告不蒙垂听的原因，哇，倒是老人家有智慧。第一呢，他这个祷告呢，他是夸奖他自己，叫自夸，夸奖他自己，对吧？他怎么怎么好。另外呢，他这个祷告的对象是对谁说呢？啊，是对神说吗？这里说他自言自语，你想想，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曾经教我们祷告，我们祷告要向谁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吧？他的祷告呢是自己给自己听，不但自己给自己听，自夸的他还希望别人听见。你知道以前以色列人在圣殿前祷告的话，他是在公共场所啊，而且他举头望着天大声说，我不像那个罪人，对不对？我每周进食两次，我把我当得的十分之一都给了你。哇，他不但是自言自语，而且说给谁听呢？说给别人听，意思在夸奖他自己。哇，那个是公道，公道的意思在会众面前，在那个圣殿面前的话，那很多人跟着路过呀，他是祷告给别人听的，给人听，给他自己听的。所以这个祷告是不蒙垂听的祷告，虽然是他有可能是最蒙应允的祷告，因为他哇怎么样进食又奉献，在人看来好像宗教很敬虔，但实际上呢他是很骄傲。而且他的祷告当中呢，为什么不蒙垂听呢？他祷告当中有控告，对不对？控告的祷告神不垂听，他有控告什么？我不像那个罪人，对吧？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教会祷告会当中听到没听到有人在祷告当中是有控告，有的祷告在报告，有的祷告在自夸，有没有啊？没有，那感谢主，那说明我们真的是一群敬虔的基督徒。哎，基督徒要常常说自己不过是蒙恩的罪人，那就有福了。常常说自己不能，常常说自己不行，哇，这个祷告怎么样？就会蒙垂听。哇，他夸奖自己，藐视别人，他没有求神为他做什么，对吧？他的祷告没有目的，他祷告的目的唯一一个目的就是夸奖他自己，来羞辱别人，所以这祷告不蒙垂听。你知道这个祷告的话，有控告的话，神最不喜欢。记得不记得大卫有个祷告？大卫说：“神啊，求你使我宽广。”你知道当大卫这个祷告的时候，大卫是受到内忧外患的，他儿子背叛他，他的国民背叛他。哇，他当时在以前他是受到这个他的岳父扫罗王的逼迫，哇，那些民都跟着这些他儿子跟着这个扫罗王来追杀他。但是大卫有一个诗句，他说：“神啊，求你善待你的民，你的民又美又善。”哇哇，他这个祷告真的蒙神喜悦，因为神知道。所以说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有个宽广的胸怀，他的胸怀真的是能容纳百川。其实神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祷告，哎，称赞神的子民。同样也有一个祷告的很有能力的勇士，是叫烈火先知。你知道他这个祷告神最后就没有听了，他怎么祷告？他说：“神啊，这些先知都被杀了，就剩我一个了。”后来神亲自的出面说：“他说我为我名的缘故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哇，神亲自做见证。那同样，这个新约跟耶稣在一起的那门徒怎么祷告？他的祷告神也不垂听。他怎么祷告？因为耶稣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结果撒玛利亚村庄的人拒绝耶稣进去，因为撒玛利亚和这个犹太人是不相往来的，耶稣是出于犹太嘛。那么他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当耶稣要进去他不让进去。你知道他的两个门徒，是他两个所爱的门徒，怎么祷告他们呀？他说：“主啊，你让我们祷告像先知以利亚一样，让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怎么样都烧灭。”主耶稣马上责备他们说什么：“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哇，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祷告真的是为一个灵魂失丧去祷告，你想想这个祷告主会听吗？一定会听。如果我们去定罪的祷告，去控告的祷告，说主啊，你就定他的罪吧。甚至于我知道我有个同学啊，我有同学在波士顿，我那个时候20多年前上学的时候，他就我们在一起在那学生那个查经班里，他就是没信，他总有障碍，但是他没信呢，他找一个基督徒的太太。那么以后呢，他也跟着这个太太去上教会。那他那个太太很有意思，当然那个时候他也年轻啊。我们是个6个人呢、啊，在一起 party。哇，有一个人呢是不是6个人，12个人，有一个人就带了一打的那个螃蟹，每个螃蟹大概都这么大。那么这盘螃蟹呢，就是上来之后呢，你知道那个小女孩一个人抓了几个？一个人抓了3个，结果他吃一个就吃饱了，他后来他没办法又把那2个放回去。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瞅别的基督徒啊，我还能信耶稣，我觉得啊，这些基督徒还挺有爱心的，挺知道关心别人，我瞅他呢，我就觉得这个基督徒有点太贪。他后来想一想呢，如果一个贪心的人能成为基督徒的话，那他要的这个耶稣也能是最好的，因为他从另一个角度看，所以说后来他俩成对象了。对，但是呢，后来我等到10多年以后，我有一次又去看望我那同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这个故事。他说我后来我也在教会里，我也参加教会一些服事，因为他太太那个时候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了，帮助车老人啊，这个带照顾儿童啊。那他有的时候就当司机啊，他也在教会里很多的服事，但是他说他就不信。后来我说你障碍到底在哪里？他说有一次我去参加那个聚会啊，他说有个弟兄啊，常常会直言的说一些教会里出现的毛病。你知道一说教会出现的毛病，就有一些这个同工啊不太喜欢他。那后来这个弟兄呢，这个因着这个公司裁员呢，他就没有工作了。那么大家他也请大家为他祷告。有一天他笑眯眯的来到这个团契，他说的我呀、啊、真的找到了工作，不过这工作不在这里，在外州。哇，这有其中就有几个弟兄说了，哈利路亚，神真的听我们祷告了。哎呀，亲爱弟兄姊妹，真的，如果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就仔细想想，我们这个祷告真的蒙神应允吗？千万不要有自以为意的祷告，也不要有控告的祷告。那么你看这个税吏的祷告，真的是最不配祷告的人，最不可能成就祷告的，但他的祷告就蒙了垂听和应允。你看税吏的祷告的原因，为什么他蒙垂听？他说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亲爱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是在祷告当中，你越亲近神，你越认识自己的不堪和污秽。你知道保罗最认识神的时候，也就是在他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也就是在他要上十字架为主殉道的时候，他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你什么时候谦卑在神的面前，你什么时候顺服，你什么时候认罪在神的面前，你什么时候这个祷告蒙垂听和应允，你什么时候觉得我自己不行，神一定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施恩施怜悯的神。你看他的祷告非常清楚，他的对象就是肯施恩赦罪的神。他说求神开恩赦免怜悯我这个罪人，而且他觉得自己不配。他祷告是怎么祷告？他是垂着低着头垂着胸。哇，在那懊悔。你看跟这个前一个旁边那个祷告的怎么样一对比，那个怎么样昂着头 觉得最有可能，最被神看重，结果神不看重，反而这个垂头低头垂胸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什么时候愿意谦卑地回到神面前，什么时候愿意真的是到他面前，这个什么什么他不轻看呢？忧伤痛悔的心灵，主啊，为什么今天我有这样的境况？主，为什么今天我这样难处？为什么我今天祷告不下去了？为什么今天我好像不能再背十字架跟随你走了？到底障碍在哪里？我们回到神面前，我相信这个祷告会蒙神运用，这个祷告会蒙圣灵的引导，引导我们怎么样按照他的心意来向他直求，恳切的求，他一定会为，会垂听，也会施恩怜悯我们，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苦境。你看税吏对祷告的认识，他认识只有神有赦罪施恩的权柄，结果他祷告的结果呢，蒙神垂听，被称为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回到神面前，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真的是蒙神。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 有几个年轻人、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受到这个美国一群弟兄，这群弟兄他追求圣洁，他注重祷告，他被他们感染。这是英国的年轻人，他被这种圣洁的运动这个感染，结果他们就追求，他就向神求，他向神求什么？神啊，你给我100个人，这100个人只注重圣洁，只注重祷告，我就可以翻转这个世界。结果他们这个三兄弟在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呢，又影响了其他年轻人，最后他们这个祷告会有66个人。结果他们祷告了几十天之后，哇，整个国家都变了，许多人醉酒的人不再醉酒，什么这个凶杀抢劫的人都放下了这个凶器，包括那些欺压百姓的那些官僚都认罪悔改，结果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反转，许多人认罪悔改。哇，更感谢主的，那个时候许多的监狱都关门了，等重新开张，你知道监狱变成什么了？变成学校了。哇，最不可能实现的祷告，因着你认罪悔改归向神，真的谦卑俯伏在他面前，就变成一个大有能力的祷告。记住，祷告不蒙应允一定有原因。那么怎么样变不蒙应允的祷告变成神应允的祷告呢？记住，祈求要用心，寻找要用眼，叩门要用手，要用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动来，真的是让神来实行祷告，祷告让神来实行大能。不有 有一个诗歌，祷告是摇动谁的手啊？祷告我们不能做的事他都能怎么样？你没唱过那首歌啊？摇动他的手，我们不能做的事他能替我们做，对吧？所以呢，要想蒙神应允，要想把祷告蒙神应允，要将一切的事交托给他，承认我们面临的事我们自己无法解决，承认这件事只有神能做，而且承认这件事神肯为我们做。神肯不肯将圣灵赐下给我们？神肯不肯让我们被圣灵充满？肯不肯呢？那你有没有求啊？神肯不肯医治我们的疾病？因为圣经上说他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他肯不肯呢？他肯不肯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他肯不肯把我们的失望变成希望，把我们的绝望，把我们的危机变成转机？他肯吗？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是面临着困境，我们不能，但他能，他不但能，他也肯。 你看就连那个不义的官他不肯，但是呢因着这个不厌其烦的求告他，他最后他怎么样，他就答应。那么神岂不为我们快快的成就吗？还有蒙应允的祷告，不但要把一切事交给他，而且要凡事依靠他和信靠他，接受神以他的方法做这样的事，而且信任神会将这事做得至善至美，并且你要停止自己一切的挣扎，让神做得最美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能都有这样的常识认知，如果一个人又不会游泳，又快要被淹着了，这时候如果人救他的时候他要挣扎的话会怎么样？啊，会陷进去对吧，越挣扎会被淹得越快对吧。但是如果他要是不动，被人被一个外力给他带出去呢，他就会脱离这个危险。所以呢，如果你要碰到一个你会游泳但是呢他不会游泳，他跟他烂扑腾的时候，你要从背后 来拉他，或者是你把他一下怎么样先打晕的再给他带出来是不是这样？神不是不出手，常常是我们太过于挣扎。还有蒙神应允的祷告一定要抓住神的机会，而且相信他 不单单做成就，而且呢他要全部的成就。神会不会只做一半？不会。所以呢真的是但愿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两个比喻真的成为我们一个帮助。我们希望生命更新吗？我们希望这个灵命丰盛吗？我们希望有疾病得到医治吗？我们希望灵里软弱的得到刚强吗？我们真的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通过祷告，凡是通过祷告。如果我们要愿意追求圣灵充满，追求教会复兴啊，体认真的神是独行其事，行神迹其事大能的神，那我们好不好真的是好好的在他面前祷告。你愿意这样祷告吗？你愿意在祷告当中经历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的吗？你愿意经历神今天仍然行神迹其事的什么？愿意吗？愿意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为了鼓励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把这样的一个事例告诉我们，你也告诉我们祷告有障碍不蒙垂听，是不是我们心中有骄傲，我们心中有罪孽，我们心中有妄求。主，让我们把这些拦阻除掉，借着圣灵的引导看到我们的破口在哪里，看到我们拦阻在哪里，求主把这些清除。主，也求你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是那样的真实，也看到一切可以由祷告开始。我们心里有软弱的，求你使我们刚强，我们有忧伤的，求主你使我们得到安慰，我们有愁烦的，求主给我们喜乐，我们有疾病的，求主你赐下你的医治。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时代仍然抓住你，信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也能够再次体认通过祷告可以做到我们不能做的事。主，就求你在洛城华人基督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当中，每一个家庭当中，实行你的神迹奇事，实行你的大能，让我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以至于满有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也求靠圣灵来引导我们祷告，让我们每一个祷告都是合他心意的。主，也特别为沈建浩、丁辉还那些在疾病当中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主施下你的怜悯，让他们身体上的疾病都得到医治， 这个病弱的这个器官都得到刚强。主，你能，你也肯，我们就把这些有病痛的弟兄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看到，经历到，从前我们奉为有你，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你。主，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坐宝座的主。求主把属天的平安、喜乐、医治、大能赐给我们。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